早晨，歡迎大家出席我們過渡會靈泉堂3月21日這個網上崇拜。我先邀請大家找一個舒適而又不被騷擾的位置，先安靜自己。片刻我們有一段默禱的時間，然後我們同心一起等候朝見神。因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他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我們低頭有一個默禱。慈悲全能的天父，我們在你面前謙卑仰望你，願我們一班屬你的子民滿心歡喜，在你面前去歌頌讚美你。神啊，無論在天上人間，別無他名能與你相比，因為唯有你配得一切的歌頌、讚美、尊榮和榮耀。主，我們願意你去開我們的眼睛，叫我們看到你的恩惠，叫我們開我們的耳朵，叫我們聽到你的聲音，又叫我們開啟我們的心，明白你的心意。因為除你以外別無拯救。神啊，人算什麼？你卻世世代代的看顧保守住我們，又賜聖靈在我們的心裏面時刻去引領拖帶住我們。神啊，我們要感謝你，因為你賜下憐憫恩惠。萬有的主宰，全能的大君王，我們要再次的感謝你，因為你睜眼看，你側耳聽我們的祈禱。阿門。神啊，我們要在萬民中稱謝你，我們要在列邦中歌頌你。你的慈愛大過諸天，你的信實直到萬代。萬國萬族都要齊來歌頌讚美你，因為你的榮耀高過諸天，你的信實直到萬代。全地至高是我主，愿荣耀归主。 宇宙万物就是这样从神一手创造的。虽然我们肉眼不看到神，但是藉着受造之物，神的永能与神性却叫人无法推诿。神啊，你就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拯救。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是全能的大君王。人算什么？你却世世代代看顾保守着我们。这些都是出于神。
Thank you.
面前，以祷告去寻求你的面，求你帮助我们远离一切的恶行，叫我们单单的跟从你。我们一班属你的子民在你面前去呼求你，求你赐下父神的心，教我们去回转归向你。神啊，愿全地都降服于你，由你去掌管，愿你怜悯医治，愿你的国度荣耀再次降临。主啊，我们都献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怜悯，我们传递所有的和谐，愿你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这里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儿垂听，奉主名的呼求，thank you. 以下有正道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郑慧玲姑娘，今天的讲题是异乡人回家，经文是取自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准备好呢，我们一起诵读这一段的经文。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间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经读毕。
灵泉堂的牧长弟兄姊妹平安。在限聚令底下，我们仍然可以线上崇拜，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事情。不过我是期待下一次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来到实体见面的。今天的早上，我是很想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至到二十二节来到去宣讲上帝自己的信息，也都很希望今天无论讲的听的，我们都可以透过这段的经文激励我们参与在上帝救恩计划的里面。如果回了教会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你们都很清楚以弗所书其实是一封教导的书信，并不是单单去针对着以弗所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你们应该大概都知道，短短的六章的经文里面，头那三章是教义性的，而尾那三章是一个实践应用性的。不过在这里很想挑战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是能不能够去很准确地去指出，其实以弗所书第一章至到第三章的神学部分是讲紧教会的本质和使命。保罗将福音去传到在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世界，亦都是因为这样他是被监禁被坐监。在保罗的心里面，他很明白教会成员之间那个的关系，如果是能够去保持积极来去追求合一的话，必须要他们有一个很稳实的信仰的基础。而这个的根基是他所关注，就是因为这样亦都促使了保罗在监狱里面去完成了以弗所书，来到公开在第一代的信徒，亦都来到今天我们每一个去修读这一卷书的所有的信徒。在以弗所书里面是解释神的救恩计划是如何。保罗用了一章的篇幅来到去讲教会的成员，他从个人层面来到去讲到群体的层面。在二章一至到十节，保罗首先去讲到个人的得救，他用三个的层次来到讲。在这十节的经文里面，首先去讲到未信主人在未信主的光景是如何，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然后他继续去讲，就是说神那个的救恩的计划，就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在罪里面死了，但是在基督里面一同活过来。这个是保罗很清楚给每一个未信主的人 去知道他自己的情况，而到最后尾的时候，他将得救的结论讲到出来，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二章第八至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不过在这两节的经文还有第十节的，其实第十节才是保罗很郑重去讲的一个讯息。二章十节是这样讲，就是他的创造工作。弟兄姊妹，其实原来神那个的救恩是白白去赐给我们，并且是无论任何一个人贫与富，你是高等的，你是觉得是即是 自觉是卑微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是真心来到相信耶稣就必得救，因为这个是一个创造的工程，是基督自己亲自去创造。接着就是今天我要去讲的经文，在二章十一至到二十二节开始，就由个人的层面转到去群体的当中，两段的铺排都是先讲信主之前的光景，神的救恩的计划，然后得救的结论，保罗怎么去评价呢？两段平衡都是这样来对写的。我们现在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里面，来到群体的层面，保罗同样首先来到描述他们信主之前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彼此分隔。保罗用了五个母粉来去描述一些外邦人去信主之前种种的绝境。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第一，与基督无关。在犹太人的观念，他们认为尼赛亚救主这个观念跟外邦人是无关的，这个是犹太人的事。所以第一个的母粉是跟基督无关。第二个是以色列神的选民群体跟他们是隔绝。这个是因为犹太人的圣族观念是很重，犹太人连撒玛利亚人他们都是有一个鄙视那个的，就是那个的观念在这里，何况是外邦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是啊，你是跟以色列神所选的选民整个的群体隔绝，没有任何的关联。第三，是在约上面的局外人。我们都会知道，作为旁观者，作为局外人，是一个很惨的事情。这个正正就是讲紧在充满着很多应许的约上面，外邦人是被抛出局，是没有任何的牵连在这里面。第四，是活在世上无盼望。我们会知道什么叫做无盼望。无盼望是一个很绝境的过程。其实这个是相对于犹太信徒呢，他们在基督里面有永生盼望来到讲。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一个都是用一个犹太信徒的角度来讲，到最后尾第五个母粉是生命里面无神。这个就正正是指向这班的外邦人，是指他们只是知道偶像，只是知道假神，但他们却对上帝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认识。保罗在这里是发了一个很强烈的动词的命令，命令他们做什么？记住，要记得，要记住。因为无论他们那个民族身份，刚才说他们跟选民之间是隔绝的，无论他们那个的民族身份或者一个属灵上面的身份，他们本来都是没有份的，本来都是没有盼望的。其实我们都会知道，我们信主之后，每当我们去回想我们的救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发出什么。对我来说，每当我去想回想那个救恩的时候，我会充满感谢，我那种谦卑的心就在这里，我那种向前的动力就在这里。其实保罗用五个母粉是让那班的外邦的人，他们进入这个救恩之前，让他们知道你回想你原来是怎样，你今天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继续进入你自己一个信徒的生活的里面。当我们继续去看第十三节的时候，听我读出，从前你们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在这一节我们更加可以很清楚看得见，无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是藉着十字架，我们已经是可以跟神来到亲近，我们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力量，新的生活，是开始接近， 开始同神去亲近。我们再看埋落去第十四至到第十五节啦。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使两方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促成了和平。圣殿在耶稣的时代，因为当时是犹太人被罗马帝国来对统治，当时的圣殿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多了一个外邦人院。顾名思义，外邦人他只是能够停留在这个的区域，他并不能够进入到圣殿里面。那圣殿和外邦人院之间是用什么去隔绝的呢？其实就是有一幅的围墙。可能保罗就是用这一幅墙的隐喻来都去象征着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那种的关系。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单止是拯救我们每一个个别的人那个的生命，更重要的他是创造了在一个新人类群体里面之间那种的关系，拆掉了这埲的墙。意思是什么呢？虽然犹太人信了主亦都仍然是犹太人，外邦人信了主仍然是外邦人，但大家是可以因为在基督的里面的缘故，他从一个的敌视走向一个的和谐。仇恨用什么化解？其实仇恨只是一样东西可以去化解，就是用爱的力量去化解，才是一个彻底的化解。正正就是藉着耶稣基督去活生生去牺牲的身体，对人彻底的爱去除了仇恨，叫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与人和好，建立教会。我们继续看第十六至到第十八节，那请听我读出。记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就藉着这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传和平给那些近处的人。第十八节，因为我们双方藉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保罗在这里讲远处的近处的，我们不要误会，就好像我们去宣教一样，我们去到很老远的地方，或者我们是很近距离，就是我们身边的就是少数的族裔里面来对去传教，不是这样。远处的近处的，保罗在这里并不是指地域的远近，而是讲关系的远近。犹太人自命是跟上帝很相近，外邦人跟上帝是完全隔离，是关系上面那种的远近。不过保罗说十字架的大能是使到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得到相同的权利和地位，没有高低，没有分野，能够彼此和好，与神复和。多族群的教会是能够很真正的在基督里面去合一。合一的力量从来不是因为人自己本身有多努力，而是在基督里面来到去创造这个合一的状态。不同的文化背景族群能够和睦共处，见证耶稣基督的救赎，得到和平的保证，这个才是救恩的全部。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很想传达给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去知道。保罗强调教会的合一，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是绝不容易的事。按人的心意，我们都喜欢埋堆的，我们都喜欢是跟我们合适谈的投契的人，我们才走埋一堆的。但正正不容易，神救恩的计划的心意是这样的时候，就更加显出那种的重要和宝贵。不是信徒要改变自己，而是基督成就了和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重新去流露，一个不是我们的力量，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力量。我记得我在以色列短宣的时候呢， 我去两间嘅神学院，其中一间嘅神学院系呢啲班嘅以犹太人嘅归主嘅老师，佢哋喺嗰个神学院里边好美丽嘅图画就系阿拉伯人同埋犹太人，佢哋咧亦都有唔同种族嘅人系喺埋一齐嚟到学习，老师学生佢哋来自不同嘅背景，嗰、那个背景好复杂。犹太人归主已经好复杂，阿拉伯人都是很复杂。我试过在大学区里面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是摸不到他们背后的东西，我只能够跟他们聊一些不能够去入他们的历史文化的东西，因为实在对我来说是太不明白太不懂，只能够 去在些生活啊在福音啊那个范围里面跟他们聊。但奇妙的就是在这个的神学院里面每一个都是信了耶稣的，他在不同的情况里面信了耶稣，他们就来到这里去献身去读神学，在一个的救恩一位的基督一个的身体底下，他们一同敬拜一同学习和睦相处。这个站在人的角度，站在文化民族的角度，是很难努力可以达成的，但奇妙的事就这样发生。我哋试下咧，去喺疫情里边咧，去睇下我哋工场里边一啲嘅宣教嘅情况，唔可以太即系唔可以太多，因为今日嘅时间唔系好长。咁带大家去飞远啲，去到南非，因为咧南非大家都知道喺个疫情里边咧系一个好即系爆发得好紧要嘅一个嘅地方，并且我哋即系南非宣教士翻嚟香港，我哋就会知道喺嗰边佢哋嗰个嘅贫穷咧，已经系去到一个点咧，系令到佢哋系一个好辛苦的地方。在疫情之下，南非的宣教工作，华人的教会怎样去为着主来到去做一个合一的见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所以今天很想在崇拜里面跟大家去介绍。大家看到这张 PowerPoint 就是差联，香港的差联，我们中福团和不同的教会都在这个时候是集合了很多不同的口罩。咁呢有一个叫做口罩集万民呢个嘅计划。我其中嘅宣教士呢杜文汉牧师，佢带住佢嘅弟兄姊妹一路呢係即係喺过程里面呢係将嗰啲嘅口罩呢去带到喺当地嘅黑人嘅当中。喺黑人嘅贫民区里面，其实係食物唔足够，衣物唔足够，甚至乎佢哋嘅冇工作嘅时候係影响緊佢哋嗰个生计。所以口罩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奢侈，也不是他们很关注，但而这个 是影响个疫情很重要。所以杜文汉牧师他就是将一些口罩带到去当地一些学校和一些有需要的人的当中。在整个疫情的里面，特别是南非这个地方，一个镇制那个的贫穷人呢，是成为了华人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单单是一个月，我记得在2020年6月份一个月就已经有12万的确诊在南非这个地方。所以在当时来说，虽然华人都面对着一个经济的压力，但他们远比在本地人呢是已经是丰富得多。所以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呢是做了很多持续去筹募啦，去派物资这样的工作。他们都是本着一个基督的爱来到赞助失业饥饿的人。更加美丽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当时的白人教会呢也都做一些赈灾，就是赈助那些贫民窟里面的黑人的工作。而这些的工作呢是白人教会做的。所以我们的宣教士纵然知道呢他都不可以直接去参与，但是就是在基督里面，他们就是奉献金钱，让这些金钱给白人教会来到买一些物资，食物包、衣物包，一些物资呢就送到那些贫民窟里面，不计较。我相信这个就是在基督里面那种的合一，那种的爱，不是人可以去努力去做到出来。这个是一个即是在疫情一个这么艰苦的日子里面一个很美丽的事情。七月是南非的深冬，在晚间的时候是可以去到零下那个的温度。在南非里面有很多的贫穷人，他们是没有足够的御寒的衣物。一幅美丽的图画就是有教会开放给他们派毛巾，在华人的教会里面他们都是持续的去筹募来去捐钱去买一些毛巾，是等这些贫穷人是可以呢是来到教会里面可以暖一暖，然后才回到他们自己很冰冻的地方。 在南非的里面其实有一个小国叫做莱索托，跟着在圣诞的时候，莱索托因为那个的即饥饿和那个的失业率高的话，他们有二十多个人呢就由莱索托这个小国里面呢就是上到约翰尼斯堡，是想去找工作。不过呢其实谈何容易，当他们来到的时候已经是即工作找不到，他们要沦落街头。在他们很彷徨无助的时候，他找到教会去开放给他们，因为当时有一些本地的教会就是开放他们的地方，因为夜晚呢如果你不留给他们在这里睡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会很危险。所以他们就是去到教会那里来到住宿。在圣诞节前几天，本地教会的牧者就向宣教士来到，就是来到呼吁，可不可以你们的弟兄姊妹可以筹募一些费用，是让他们可以回去自己的国家呢？因为如果不是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可以在这里可以有工作，也都不可以回去自己的家里面来过圣诞。当时华人的弟兄姊妹呢都很有负担，他们就马上立即就筹到一些钱，然后就让这二十几个的即来所托利的人呢，他就回去自己的家，也都有少少的路费呢，给他们是可以回到家里过圣诞。在这个的时候呢，宣教士都有感动呢，来到去即教导一班的弟兄姊妹。因为宣教士看到一个疫情是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他们的弟兄姊妹那个的即捐助和在街上来到去即去派发物资那个心呢，仍然是很有热诚。但在这个的时候，宣教士更加去紧张，就是他们那个的正确那个的做慈惠工作那个的观念。宣教士就提醒弟兄姊妹，他说当我们去做慈善工作那个意义是什么呢？是因着我们已经是得到主耶稣拯救一个很莫大的恩典，就是因为这个的恩典，我们就有责任去履行当尽的义，我们要积极成为祝福的全员，竭力去做工，其实是回报主的大恩的，没什么大不了。所以在慈惠的过程里面，双方面没有一些是叫做施恩者，也都没有一些是受惠者的关系。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宣教士可以透过他们这么热诚，已经很开心了，我是牧者的时候我会很开心，为什么他的弟兄姊妹这么有心的，这么好的，尽心尽力去做所有的事情。不过原来补上一个信仰上面一个真意呢，是好得无比，是能够造福他自己的弟兄姊妹。感谢神让教会在圣诞的佳节里面有机会彰显神的爱和荣耀，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上帝，是他给我们有这个的机会，我们这个的福气，我们是即值得去带出去。救恩是普世性，亦都是合一性。救恩是合一性，亦都是普世性。神的救恩计划是不单单去拯救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要拯救整个人类的群体。万国万族归主的人都在基督的里面，以基督是头，成为一个的身体，就是教会。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很想传递给我们要知道的时候，是一个教会，一个身体，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这个是合一的元素。得救的结论，在到最后尾的时候，保罗最后尾做了一个得救的总结，在这里由十九节去到第二十二节。教会包括了犹太人，也都包括了外邦人，究竟两批的人怎样合而为一，能够成为基督的见证呢？保罗在十九、二十、22在这四节的里面，他用了三幅的图画去象征，分别是神的国、家庭和圣殿。第一，圣徒同国，我们是同系神国的子民，我们就有忠于天国的相同的身份和权责，无分高低，无分彼此。第二，保罗是用神的家，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是家人的关系，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不会因为我生气了你，不会因为我不喜欢你，我们就可以分开。 保罗用家人。第三，我们是主的圣殿，是圣灵的居所。保罗是用了一个建筑物来到去比喻，用圣殿来到去比喻。我们现代人可能不明白，但是当代人他们一听的时候，特别是以弗所的或者是中亚细亚一大的信徒，他们一听他们就明白。所以我们今天都尝试去理解。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在罗马帝国的里面是第一大城。罗马帝国是重点发展的一个城市，非常推崇什么呢？就是发展不同的建筑的美学，不单只要建得大，不单只要建得好，而且要建得美，建得宏伟。这个不是为了艺术，亦都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政治。为什么这么说？例如以弗所人引以为傲的阿底米神庙，是被誉为是古代世界七大遗迹，更多的宏伟精美的建筑物成为了国家的象征，是宣扬什么？宣扬罗马帝国国家的荣耀。我们就明白保罗为什么用这个建筑物来到去做一个象征。我们去回想回以弗所书，由第一章开始就不断去重复神恩典的丰盛，神恩典的荣耀。所以保罗是以一个无形的圣殿，由主耶稣作为防角石，有使徒，有先知作为根基，现在由犹太的信徒、外邦的信徒一同去组成。我和你每一个的信徒，我们都被建造成为其中一块的石头。就正如彼得前书第二章五节是这样说，你们作为活石，要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教会在世上宣教，正正就是要宣扬神恩典的荣耀。这个是上帝救赎计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来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活在今日的世界里面呢？我们是活在庞大的未信者当中，你有没有这个的感觉？可能你说不是的，我都有很多身边很多基督徒的朋友的，我去亲街都是跟基督徒一起的。但是这个会不会反映其实是我们信主内的时候，我们会躲在我们自己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啱倾嘛，啱讲嘛，冇争拗，冇挣扎。但其实原来当我们踏出教会以外，踏出我们那个的朋友圈子以外，我们的确是活在一个庞大的未信者的群体的当中。给大家看一些的数字，是这个是2019年美国神学院里面去做一个全球那个的人口和宣教的统计。在图表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全球各大宗教那个的人口，大家都估到了哪一个宗教的人口是膨胀得最大？没错了，穆斯林。伊斯兰教徒穆斯林的增长最快，并不是一年啊，弟兄姊妹，连续十年啊，是排在第一位。特别在欧洲的穆斯林，他们不单止个人口去激增，并且是年轻化，这个是可以淹没了一个国家里面那个的人口。在全球有18亿的美德之民呢，是穆斯林群体。有统计的里面他说呢，如果我们说5万人，即是有5万个即是美德之民，即是穆斯林群体，美德之民即是在里面是不能够自己即是自存，即是自养那个的基督，即是基督那个信仰的。如果有5个这样的穆斯林在这里，我们就派一个宣教士出去的话，就是说去牧养他。你想想，一个宣教士去牧养5万个都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了。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话，这18亿的美德之民，我们最少要派3万几个宣教士出去。对我们来说又是什么的思想呢？还有一个的统计，就是说目前我们全球2019年1月有大概有45万个宣教士，不过全球信徒的奉献只是有 0.1%， 即是千分之一，用在普世差传。 这个是一个很不成比例，是让我们呢是可以喊到出来的一个的事实。当我们看我们那个的即每一个宗教的人口的增长的时候，大家看 PowerPoint 你们就会看得到，除了穆斯林群体之外，迷信民间宗教的，即是拜偶像的，同埋冇宗教信仰嘅，呢两个咁极端系咪？迷信嘅，冇宗教信仰嘅，无神论嘅，两个咁极端嘅人，竟然系喺呢几年之间，两个极端嘅人，除咗穆斯林之外，系增长最多嘅宗教人口。喺美国已经系超过50% 嘅人咧，佢话自己系冇宗教信仰。他宁可自己 claim 自己是没有宗教信仰，这个是一个是即我们是即 很不想去见到一个的即情况。愿意差派的主、庄稼的主使用这些数据来到向你、向我来对说话，当你听到这些数据、看到这些现况的时候，你想做些什么？你想祈求些什么？回来这里，很想我们不要只是看到这么庞大的数字令到我们去泄气，不要看小我们是小群，不要看小我们的力弱，因为真正惊人的力量是在基督里面，是要被人看到。我们会知道初期教会，即使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都是在监的里面，我们都会知道保罗是殉道，为主来到殉道。不过在初期教会里面那个的增长，被人去见到教会，其实他们的圣餐是一个很重要。在初期教会，其实在当代里面，不同阶层的人是没有可能同一起去吃饭，没有可能同一个场合来到出现，而唯独是在教会的里面是可以有不同阶层的人在里面有爱言，这个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我们没有想过圣餐爱言那个的威力是吸引人见到教会。所以初期教会是经过很多不同的阶段那个的增长。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再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能够回家，我们回到家，从异乡人流泊寄居到我们有国有家有神，我们既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属灵的家人，我们是圣灵的殿，让我们眼睛能够看到普世之中仍然有很多好像我们从前一样是局外人，好像从前一样是异乡人，活在世上是没有上帝没有盼望，让我们都将我们那个的脚步、我们的眼望向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因为救恩从上帝而来，亦都只有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可以去将福音去带到他们的当中。我们一同祈祷。亲爱救主耶稣，多谢你牺牲自己成就救恩，让普世教会被建立，我们都是你所创造的新人类。再一次多谢你，让我们从异乡人回到去神的家里面，我们同有大使命。主，我们会知道从你第一次来到世上，到你将来第二次再临审判这个的阶段里面，求你使用我们延续你在世上传福音好消息的工作，让我们成为好消息，让我们能够为你作见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爱化作行动，任何形式的行动去回应上帝你自己莫大的恩典。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刚才听到中华福音使命团的郑慧玲姑娘用以弗所书帮我们很宏观地讲一下宣教对整个教会的意义，怎样带来合一和呢见证到神的荣耀。盼望呢这些的信息都鼓励和帮助我们灵传堂教会和弟兄姊妹呢可以继续投入在差传的工作里面。 我们来为奉献来到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奉献可以放在差传的工作，可以放在教会的常费，亦都放在慈惠的工作，愿意神去使用我们所摆上的。于是各家族的领袖，以色列各支派的领袖，千夫长、百夫长和管理的事务的领袖都乐意奉献。人民因这些人自愿奉献而欢喜，因为他们一心乐意奉献给耶和华，大卫也非常欢喜。我们看到昔日大卫和他的百姓是看到神那个荣耀，神那个作为，愿意甘心摆上自己所拥有的，准备去建一个圣殿，用一个有形的殿来到归荣耀给这一位无形的神。其实我们归不归荣耀给神，神都是这么荣耀的了。但是当我们归荣耀给神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有份参与见证和经历神荣耀的一份子。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常常呢是透过你的仆人，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多方的去提醒我们。今个月我们将这个月的主日的讲坛是不住的去分享宣教差传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普世成个心意，主你自己是全地的主。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手所作的功不是摆在眼前，亦都是放眼在永恒，亦都是放眼在你自己所创造的地球每一个的角落。我们只是有微小的力量，但我们的心意可以很强大。求你自己使用我们所摆上的，将资源摆在不同的地方去祝福不同的人。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呢是透过这些有宣教心智的差会的讲员或者宣教士来到提醒我们手所作的功。我们献上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门。今天是一个月的第三个主日，我们有圣餐。现在我们还在预苦期的里面。3月16号的预苦期灵修是在约翰福音5章14节一个很简短的经文，是一位在不时大池一段时间等候医治的人遇上了耶稣，耶稣直接这样医好了他的疾病，他可以起来行走，他可以呢是离开他疾病的捆锁。后来耶稣在殿里面呢遇见这个人，就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可再犯罪，免得招来更大的祸患。对于这个人的提醒，主耶稣叫他痊愈了就不要再犯罪。我想这句的说话都是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去聆听。我们既被主那个十架的救恩拯救，我们既然在我们的罪里面打滚，然后被主释放的话，我们都有这个的视野看见不可再犯罪。我们知道呢这个都是一个不容易的操练，因为我们人都总有我们的本性，在不知不觉当中得罪神、得罪人，甚至呢有时得罪自己。愿意呢我们今日去领圣餐的时候，都睇返主耶稣呢一个医治的大能，亦都睇返主耶稣赦罪的恩典。我们不是要守律法主义，话我们呢样嘢可以做，嗰样嘢唔可以做，而是主话俾我们听，我们既被释放，在罪里面被释放，我们就有个自由，靠主的恩典呢不犯罪。在领受圣餐之前呢，我想同大家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沉淀一下我们最近可能是这一两日的生活，我们有没有些时候是有一些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刻，可能是一句不经意的说话， 又或者是一个藐视的眼神，或者是一刹那的心思意念，其实都是一种我们同神之间的阻隔。主耶稣劝勉我们，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个方向，不可再犯罪。我们用少少时间去省察一下自己，当我们真的发现这些的错失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有赦罪的恩典，我们将自己再一次交托给主，让我们的心重获主清洁我们那种的力量。我们一起有一个默祷反思的时候，两三分钟。当我默想到人的罪的时候，主告诉我一件事情其实有两面。第一面，当我们去正视我们的软弱过犯的时候，我们都难过，有时我们都逃避，不想知道自己有这些这缺失。但这个事情另外一面就是，当我们坦然在主面前去承认的时候，神有赦罪的恩典。在预苦期的时候，我更加常常会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一句说话，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纵使耶稣在地上他出生的时候怎样被迫害，被想去屠杀他，又或者在他出来传道的日子，那些的宗教领袖去反对他，谋害他，甚至最后真的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主都有这个赦罪的恩典，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作的罪是怎样破坏群体的关系，破坏神那个的爱那个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这样做。但是有时我们真的一时之间陷在这些的环境当中，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勇气或者有省察的心去承认我们的过犯，亦都领受赦罪的恩典。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祝福。主耶稣说，免得招致更大的祸患，实在是想我们从这些的罪恶过犯当中去改变过来，更新过来，在神的里面我们永远有新的希望，可能有很多的学习，或者有很多我们真的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 求主真系帮助我哋。接住落嚟，我哋领受主嘅饼同埋主嘅杯，大家咧应该已经有准备啦。哥林多前书11:23-29话：当日传交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个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是主耶稣当时同门徒嗰个嘅分享。保罗喺26-29嘅时候，俾门徒咧一个特别嘅教导。我邀请大家咧，可以喺你嘅所在嘅地方一齐开声读出26-29。想到我哋领受呢一个嘅圣餐，我哋全有嘅态度、方向同埋目标，我哋一齐读呢几节圣经。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扬主的死，直等到他来。因此，无论什么人，若不合适的态度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主的血了。所以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那吃喝的人，如果不辨明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定在自己的身上的罪了。我们知道这个杯、这个饼是一个象征的意义，我们用来纪念主，也都宣扬主的死，等候祂的再来。这个是整个教会的群体，无论我们香港人、中国人、亚洲人、世界各地的人，当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合一的见证，我们都有这个自己省察自己的需要。不要以为这些只是普通的饼和杯，而是我们在里面用一个有形的物质去纪念主在我们身上无形的恩典。我们一起领受饼和杯。一个饼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我们一起领受。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将你的生命为我们摆上。主，这个是一个何等大的牺牲，是一个何等大的摆上，完全的奉献自己，为着全人类的救赎。神啊，我们每一个都是这个恩典的范围里面，我们每一个都是领受救恩的福气。我们感谢你，求你真是帮助我们，你的爱激励我们从此不要再犯罪。我们知道这个是对我们生命一个莫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常常去省察自己，我们需要常常靠你的恩典去更正。主，我们又感谢你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有互相激励的时候，有互相帮助和扶持的时候。我们有时都是不敢在人面前去承认我们的过犯，但我们愿意真的在爱的里面，我们学习，我们更趋完美，更似我们的主。献上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们。我们接住领受主的杯，代表主的血 洗净我哋一切嘅过犯。我哋一齐同领。亲爱主耶稣，我哋感谢你。当我哋饮呢一个葡萄汁嘅时候，喺物质嗰个角度，佢真系有好好嘅味道，我哋都回味无穷。但喺属灵上嘅意义，却系你生命嘅代价。当我哋想到你喺十字架嘅痛苦、流血为我哋摆上嘅时候，呢一个葡萄汁嘅意义就唔简单。求主嘅爱真系激励我哋，我哋去服侍，我哋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哋需要时刻嘅警醒，求主帮助引导我哋，亦都叫我哋咧彼此嘅提醒。虽然我哋保持社交距离，唔可以实体喺教会聚集，但系我哋有片片段段见到弟兄姊妹嘅时候，我哋有喺网上喺 Zoom 聚集嘅时候，我哋有喺 WhatsApp 群组喺电话倾谈嘅时候，主啊，让我哋都不忘彼此嘅提醒，主嘅爱，主嘅血洗净我哋嘅罪，叫我哋可以坦然嘅喺你面前生活同埋侍奉。我哋献上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门。我哋都有一啲家事分享。下一个星期呢，是我哋差传年会最后一个嘅主日。我哋请到播道差会董事会主席罗石坚牧师嚟同我哋正道。牧师呢，每一次嚟到灵泉都总会同大家讲，佢年轻嘅时候喺灵泉堂洗礼，佢係喺灵泉堂嘅牧养当中呢去长大的。佢下星期会帮我哋分享嘅主题系上帝的宣教心，经文喺以赛亚书66:15-24。弟兄姊妹咧，可以预先喺家中睇一睇呢一段圣经，甚至攞佢嚟灵修，准备罗牧师咧俾我哋嘅教导。我哋仲喺预苦期嘅里边，大家记得我哋有预苦期嘅灵修旅程。今次嘅主题系指引我路，每一日咧有一段2-3节嘅圣经提醒我哋去到主面前祷告。预苦期系一个咧我哋更加亲近主嘅时候，想到主耶稣嗰个嘅救赎牺牲，我哋知道喺佢嘅里边咧，我哋可以有新嘅生命。有一啲嘅教会特别都举行禁食祈祷会。让弟兄姊妹呢是额外的思念神给我们这个的救恩，叫我们怎样活好我们的生活。5月30日我们有信徒联谊大会，我们现在有两项的消息跟大家分享。3月23日请各同工小组各部单位撰写工作报告，将个报告呢是传给陈士恒弟兄。我们希望呢在联谊大会的时候呢，我们出一个就是整全教会的全年报告。另外弟兄姊妹都关心到奉献那个的情况。本年度那个的奉献呢在3月31日呢就会截止。如果迟过这一日所有的奉献呢会纳入下一个年度的奉献。所以请各位呢准备是记得这个日子之前做好你今年那个的奉献了。我们在预苦期除了有灵修操练之外，我们都会在4月2日星期五的下午呢有受苦节崇拜。崇拜部为我们预备了今年的主题叫做共商同感。我们一方面呢纪念耶稣那个受苦，睇返佢种种嘅牺牲，其实同世人嘅生活係好唔相同。我哋现今嘅世界係为咗自己嘅好处而生活，为咗自己嘅利益去拼搏，但主耶稣却係摆上佢自己。我哋要纪念主呢一种嘅生活同埋佢嘅使命 嗰个嘅价值，我哋要学效主耶稣嗰个嘅样式。另一方面，我哋都会借助呢一个嘅机会咧，去思想到，其实喺主受苦嘅道路上，佢都挨尽各式各样嘅苦头。其实有好多佢受嘅苦楚，今日我哋会重新都会有呢一啲嘅痛苦。我哋尝试喺主受苦嘅道路里边陪伴主嘅痛苦，唔好逃避现世嘅苦难。我哋同时亦都相信，我哋自己有我哋自己喺疫情当中、喺逆境、喺困境生活里边嘅痛苦。我哋相信主会明白我哋一切嘅伤害，可能系被攻击啦、被误解啦、有哀伤啦、要分离啦、身体嘅痛楚啦等等。我哋尝试做呢一个互相陪伴嘅一个机会。咁都邀请大家参与4月2号下午3点至4点15分嘅受苦节崇拜。去到4月4号是主荣耀复活嘅日子，我哋仍然都系有我哋主日嗰个嘅崇拜。我哋今次呢会有一个福音主日，颜牧师、颜维哲牧师呢会同我哋正道，题目叫做自由。意思是主基督的复活让我们得自由，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弟兄姊妹可以将那个的连结是传给未信主的朋友，又或者其他的弟兄姊妹去领受这个自由的信息。我们希望大家不是当复活节只是一个假期，虽然我们没得实体聚集，但是我们在这个大戏的当中，我们都思念到我们未信主的朋友，可以呢鼓励他们去听一下主的复活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让信息、诗歌、祷告或者弟兄姊妹的见证给大家去感受、去经历主复活的大能和大爱。大家呢都为这个聚会来到祈祷。我们知道呢又有受苦节的崇拜，又有复活节的崇拜，弟兄姊妹呢已经密锣紧鼓地在这里准备。我们需要大家的祷告托住，让到我们手所作的工真是传递基督的爱，也都让到我们传给其他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去参加的时候呢，他们都受感动，愿意呢是加入参与这些的崇拜，在当中领受神的恩典。4月4号除了是复活节主日之外，都是儿童节的时候，所以儿童事工的弟兄姊妹都安排了一个儿童节玩乐日。当然看起来好像跟小朋友玩一样，但大家见到画面都知道这个玩乐日里面最终都是有复活节的信息，帮助小朋友，可能是未信的小朋友，亦都有他们的家长一起的去了解复活节和他们之间那个的关系，试下用游戏的形式让他们去认识主复活的大能和接受主的救恩。大家都为这个聚会祈祷，儿童事工的弟兄姊妹都很花心思的。接住落嚟，我哋一齐唱三一颂啊！
Yeah.
同心领受神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契通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阿们。我们今天的敬拜到这里，祝福大家，下星期我们再见。